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的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来到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在礼拜天早上9点到10点陪伴大家。今天呢刚好是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哦，大家这个连假哪些事呢？可能要去扫墓啊，或者是家庭里面有一些需求哦。有些人可能会利用连假出去玩，毕竟这个假日难寻嘛，所以连续假期如果大家出去走走，其实人都还蛮多的。像扫墓的话，比较靠近郊山的地方，人都不少哦。还有一些户外活动哦，会塞塞车的，大家自己哦，行车驾驶要注意安全。那我们也持续呢，透过我们生活补给站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艺术资讯啊，然后文史的一些活动消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会跟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台北的有关的历史，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今天的节目好好放松一下。如果你不想出门，没有关系，听节目也可以逛逛台北哦。先帮大家提前做一个小预告。早上的9点01分02分哦，来听到这首甜甜的歌，水晶男孩的歌曲 Couple。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今天的心灵小雨要先说什么呢？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韵味，是一个老师说的，他跟他的同学说了这么一段话哦。我会给你们两次翘课的机会，一定有什么是比上课重要，比如楼外的蒹葭，或是傍晚的月亮。这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哦。他说他会给学生两次翘课的机会，很多人想说，哈，老师竟然允许学生翘课，这蛮奇怪的，你不是应该请假或什么，但他说可以翘课。因为他说其实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比上课重要的，他举的例子，楼外的蒹葭，或者是傍晚的月亮，听起来很这个诗情画意哦。什么是蒹葭呢？大家一定听过这句话，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个蒹葭呢，它其实在里面刚刚提到，它原本是低贱的水草，蒹跟葭都是低贱的水草。在刚刚提到的蒹葭的这一段里面，指的是在水边怀念故人，所以蒹葭是指说思念异地的友人的意思。那当然你讲说蒹葭单纯当作植物来讲就是水草嘛，那为什么楼外的水草，就是在大楼外面的水草，这些杂草水草，或者是傍晚的月亮，会比上课重要呢？我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有一个瞬间或有一个感觉，你会觉得啊，我真的好想去看什么，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可能很忙碌的工作，或者是你现在很疲于的照顾自己的家人，然后你突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在你非常非常忙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瞬间觉得，啊，我好想要去看海哦，我想要去哪里走一走哦。其实你想要做那件事情，可能本身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目标啊，或者是计划。不是说我想要去什么游乐园玩啊，我想要去看一个展览，有时候就是一个感觉，突然觉得我想要逃离这里，然后去做另一件事情。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蛮常见的，但我们多数情况不会突然就说，好，那我就不工作了，我要翘班，然后我就去做。因为我们是被社会的规则所束缚嘛，你是学生你要上课，你是上班上班，你要养家所以你不可以偷懒。你会用这样的规则去绑住自己，尽管在某一刻你觉得你很想要休息了，你想要去看看什么东西，有一个瞬间你好想要做什么事情，但你会用这些规则绑住自己。就算不是去看东西吃东西也一样，某一个瞬间说我现在真的好想喝一杯咖啡哦，但是你就觉得周边也没有咖啡然后算了吧，你很多时候都算了吧。但我觉得这个老师跟他同学讲的话就很有意思哦。他跟他的同学讲说，你有两次翘课的机会，一定有什么比上课更重要。我觉得这一个这个前提就有点像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况，有某一个瞬间你突然会觉得，我为什么要上课？我好累，我去上课有什么意义？我上的那个内容，我真的派得上用场吗？这应该是我们成长路都曾经问过自己的问题吧。不是说我们突然倦怠了或怎么样，就是你有的时候都在怀疑自己正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去念书？我为什么要出门？我为什么要上班？人生在世，我怎么觉得我自己被这个世界给绑架一样？当你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这个老师跟他同学说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疑问虽然最后都会被我们的心思所消灭，因为到头来我们都会安抚自己，告诉自己说，反正这是大灾问嘛，没有办法解决，我还是好好上班吧，我是好好去上学上课吧。但是我很喜欢这种你心里面突然萌生这种疑问的瞬间，因为代表你开始去在乎你存在的意义跟你生活的价值。所以这个老师说这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他给他的同学两次翘课的机会，他认为生活当中一定有什么事情比上课更重要那 大家你可以运用这两个机会，你用或不用随便你。因为有些人讲说，哎，我偷鸡摸狗哦，我只是因为这个早上爬不起来，我就用掉翘课的机会，那也没关系，反正这就是大家自我的选择嘛。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呢，更让我们去意识到说，其实生活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上课不完全是生活，工作当然不完全是生活，只是我们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得很大很大，我一定要去做，我非做不可。可是最重要的是生活吧，而不是上课。最重要的是生活吧，而不是工作。上课或者是上班，都只是为了维持生活的一个方式而已，一小块而已。但是我们在某一个阶段会容易陷入这种没有办法分清楚的情绪里面，所以这句话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哦。我会给你们两次翘课的机会，一定会有什么事情是比上课更重要的，比如楼外的蒹葭，或者是傍晚的月亮。大家呢，也许已经不是学生了。那你不妨也给自己一个任性的机会，这个任性不见得要很多次，刚刚这个老师给他的同学两次哦，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两次的机会，你可以给自己两次脱离你现在做的事情的机会。当然我们必须去承担一些后果，成年人就是这样，你如果做事情做到一半突然跑掉，你要去承担后果，但得稍微让自己的心可以有叛逆的机会，也许就两次吧。我可以给我自己两次的机会，如果我真的遇到我不想做的事情，我以前都畏畏缩缩的接受，给我自己两次的机会，如果我真的再遇到我不想做的事情，我要断然的拒绝。我可次都很温柔，但是我的温柔跟善良总是被别人利用，我给我自己两次的机会，我如果真的被欺负了，我要表现出来，我要生气。我也不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那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好的，就是你不是完全转变成那个无理取闹，但是你给自己放松的可能性，让你在某一些生活场景当中去做出另一个选择。这句话呢跟大家分享哦，我会给你们两次翘课的机会，一定会有什么事上课更重要，比如楼外的蒹葭，或者是傍晚的月亮。
伤，因为
里是微微主持的生活补给站，周末的时光哦，好好的放松。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公。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他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周末时光，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连续假期、要聊的话题呢，真的就跟台湾台北一些特别的历史还有景点有关。要说景点嘛，也不是特别被设计为景点哦，而是带有文化历史背景的一些地方。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有一些健行运动的习惯，喜欢散步或者是在都会地方会透过走读的方式走走街景，然后去了解一些名胜古迹其实蛮不错的哦。周末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休闲了解一下在台北在地的故事。如果有喜欢走路的朋友，喜欢探访台北在地的这个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了。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宾分别是在 IG 呢经营小布旅行的小布。 Hello 小布你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布。
另外呢是在 YouTube 里面艾伦又去爬山的艾伦。 Alan 你好。
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我是 Alan。
邀请到了两位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走路啊健行啊，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平民的活动，就像人家讲上班上学的台湾人其实也蛮喜欢走路的，就很简单就算不是高山的路线台湾的一些郊山步道类型的 男女老少有都可以，我阿公阿嬷超强哦，比年轻人还要厉害。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小布跟 Alan 呢，其实在爬山这一块哦，就是有透过影片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爬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有趣的故事，经营在 YouTube 上面跟 IG 上面哦。那段历程我想在网络上其实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经营者就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或像刚刚讲的喜欢爬山的就是经营爬山相关的内容。那我觉得除了介绍两位等等会聊到就说怎么开始记录之外呢，还要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在台北哦，有一条路线叫做台北新四国遍路。那其实这条路线听起来就 有一点那个日式风其实有一点点跟日本的文化宗教有些关联。那这条路线呢就真的有点像我们刚刚讲的隐藏在台北的角落哦，你可能常常经过，你可能住在那儿，然后你没有发现。那也透过这个机会跟朋友介绍一下。想要先问看小布，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人都会这个出去玩会拍影片拍照片，但是你说要花时间再把它剪出来哦其实蛮累的哦，因为你等于说出去的当下你要有意识的去记录嘛，
对
总归要用一些方法先拍摄下来之后才有素材。怎么会开始去做一些影像的记录呢？那因为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有提到 Alan 是记录比较长的影片，那小布是不是记录比较短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两位是怎么开始的？
一开始当然也是看 Alan 就是有记录下来，我们觉得就是挺好的，把那个整个路程都详细的介绍。那我自己的话就是自己也爱拍照啦对，那后来就会觉得说录影下来然后真的好像可以去记得当时发生的那种感受，然后在做一个精华的剪辑的时候就会比较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有点像是相簿的概念，就是把它记录下来一开始是这样对对对。
想问看 Alan 因为刚刚小布有讲到说你是记录比较长的，因为过往也的上也是这样，然后小布是比较剪精华类型的，你自己最一开始要记录那个比较长的爬山历程也是说想要为自己的爬山故事去做一个记录吗？
应该说我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爬山啊应该是跟着我爸爸，然后有很多小时候我爸爸带我跟我姐去爬山的回忆，所以那个时候留下非常多的到现在都觉得那是很幸福的一段回忆然后后来到了长大之后我父亲比较没有在爬山然后我姐基本是也动不了了就比较懒得爬山了那我就还
剩你还在爬
因为在爬山的过程中我可以去好像有点在感受到好像回忆一些以前的一些画面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有拍一些那时候有拍照片，但是大家都没有什么录影机嘛
对啊
那我就想说如果能够多把那个影像把它留下来的话，那所以那应该是以后在回忆的时候那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件感觉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拍影片的时候其实倒不是特别针对什么观众啊或者什么是特地对象拍的而是只是我是想拍给自己看的
是，
所以我的拍摄方式就是我想要看什么我就会就往怎么样方式去拍
自己的视野。很多人是很类似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或像刚刚讲跟家人的一些回忆跟重要的人出去玩，你都会觉得说我想要留下一个记录嘛，就像我们最简单就现在最常见啊拍拍照拍拍影片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确实在你闲来无事的时候有时候刷刷手机你就会看到可能两三年前跟谁谁谁也许跟你们家的这个阿公阿嬷出去玩的照片什么的你就觉得挺有意思，看一看会觉得原来去过这个地方，因为生活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有些回忆是很美好的。这是刚刚讲说我们频道开始记录的这个初衷。那我想其实透过这些慢慢的记录的过程也有一些粉丝或者一些朋友关注到这个频道，其实有一些蛮有趣的记录，不管是对于小布或 Alan 来讲可能是一些当时去爬山的那个好笑的事或感动的画面对自己来讲有纪念意义啦，那对于不认识你们的人来说他可能也有一些资讯可以学习得到。那我觉得聊到这一块我们就要来谈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台北新四国遍路。我刚刚听到这个名词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很日式风
对
确 实哦，因为其实台湾跟日本啊这两个国家在历史方面的文化交融是蛮密切的，这个大家其实非常的熟悉。那其实为什么讲到这条路哦，我记得我是忘记应该是在 IG 吧或 Tray 上面，因为它这个平台有的时候会连在一起，所以我有时候都不晓得我在刷 IG 还是什么，
反正我两个都有朋友。
对，就我有一天刷到就是小布在讲这个台北新四国遍路，然后我记得有标题是下就是像台北的朝圣之路，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标题就是继续往后看了这支影片哦。因为提到朝圣之路啊，很多听众朋友想到的可能是西班牙的这个很长的朝圣之路，然后是全球慕名的人很多，因为会觉得走这一条长的路透过步行的方式会对自己的生活想法会有很多警思哦，所以这是这条朝圣之路全球知名的原因。那我自己的话是尚且还没去过西班牙的走朝圣之路，不过我自己去日本的时候我喜欢走那种远远的路，然后可以走去神社的那种，像我那时候就是去和歌山的熊野三社哦，有三个地方，熊野素玉大社、熊野本宫大社跟熊野纳智大社，它就是跟古道去做结合的一个世界遗产哦。然后现在这些路线呢，在例如像刚讲日本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路标，会告诉你说哦，以前这条路的起点在这哦，然后你要往这边走，要走什么几公里，然后它可能也是有个上上下下的步道。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去走一个比较跟宗教类似的那个路线，并且它的终点就是那个神社嘛，就是我们讲的，如果以台湾来讲，就像宫庙一样，一个宗教的场所，所以。那个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体验过所以觉得很有意思。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哇，以前古人也太累了吧就他们可能有一个信仰的那个目的嘛，所以以前也没车嘛，就只有脚啊，山路也不可能有车，你就得靠脚，所以那群人就是很刻苦这样子。我想说现代人角度就是也身强体健，但是也走得累的半死但你就会其实感受到说他们对于走到那边是有一个很大的欲求，可能真的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刚刚讲到回到小布的那个影片，那时候那个标题不是写朝圣之路嘛，我就很好奇哇，在台北也有哦，对就说并且是跟也是刚刚讲跟日本的文化其实有关，想要先请小布帮我们简单介绍，刚讲台北新四国遍路这一条路到底是怎么跟日本的文化有一些连结呢？然后像刚刚讲其实它跟宗教也有关系，
其实日本的四国遍路它是依照弘法大师，就是最早就是以前的，就是相对于中国唐朝那个年代然后去就从日本然后到唐朝去留学的一个高僧那样子那当地的那个宗教信仰就是说，后来他把这个佛教的这个密宗这个教派把它传回来日本之后，然后就发扬光大那总之呢，后世的信众们就是等于是信徒们，他就是想要纪念弘法大师他走过的路线，或者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修行过的地方，所以在四国他几乎是绕四国岛一整圈
哦。
对，所以他有88个地方是跟弘法有相关的对，所以其实走四国岛这个四国遍路耗时，如果真的用走的啦就是现在大概可以搭配开车啊摩托车什么的如果真的要走大概也是走一个多月的间，
把它绕一整圈，
对，
88个，
对88个。那当然这是在日本的一个动态对，一直到现在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然后日本跟台湾有一段时间有交集的嘛对，那日本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是说等到战争稍微减少了然后民生比较富足了那宗教信仰就进来了就相对从日本过来这样子所以在1925年这个时候，连野放松这个发起人他有5个信仰相同的人然后他们一起发起了这个四国遍路这个复制的过程，他们就希望把四国遍路，因为他们有一些人是四国人对，他们就想要把家乡的信仰带来台湾这样子让他们，因为他们要长久，等于是长久居住在台湾，那他也希望在台湾有一个这样的遍路的一个活动所以他们发起了这个活动，那就但是当然不可能把那88个寺庙搬过来所以就用石佛
来代表，
对，来代表。那这个石佛也是有意义，就是说比如说他选，比如说第一尊好了是释迦牟尼佛那在四国那个地方的 第一号寺庙、嗯、
也是，
它也是释迦牟尼佛供奉在主殿那样子、嗯、
它就是一个对应啦，
对，它就是对应、嗯、就看那边是第几番，然后是供奉哪一尊、哦、那我这边的师父就是做同样的，对对对、嗯、然后就从西门町这个地方开始、嗯、然后一路上到现在是应该是万华，嗯，然后对对对，然后到圆山，然后到上阳明山，然后从阳明山绕到北投，然后下来，
好远，
对对对对对。其实当在那个年代要走完，也差不多是花四天的时间。
哦，
对对对，但它有点像是说，有点边走然后边旅行的概念，嗯、其实是蛮舒服轻松的，对，因为那时候的西门町其实也是很繁华的嘛、嗯、那就是从一个繁华的地方，然后到圆山，然后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地方、
嗯、
然后再到阳明山，就是稍微有点健行爬山了、嗯、因为阳明山嘛，那上阳明山就是就开始有温泉，所以他们就是其实是会分四天的行程，就是说可能第一天先走到圆山，然后就回家
哦，分段吧，完
成，对，分段，然后隔天可能北车集合，他们真的是北车集合，对，然后再坐到圆山这个地方，然后再继续上阳明山，阳明山上完去之后，他可能就是洗个温泉，然后住一晚
啊，
对，然后再下北投，
嗯，再下山这样子，
对，下山，那走到北投的时候，北投一样有温泉啊，
然后再继续泡温泉，日本人喜欢泡温泉，
对对对对，然后就再回到北投这边。至于说有限的记录是有没有从北投回到西门町，
嗯，
我们就不太清楚，
嗯，
但是大致上的路线是这样绕一圈没有错、嗯、这样子。应该说到现在，因为中间有经过很多战乱嘛、嗯、然后动荡，或者是一些甚至都市规划更新后、嗯、然后有些石佛就会开始移动，
不在他原本的地方，他搬家了，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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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为就是有一些军事需求啊，或者是说环境的规划的需求、嗯、他没有办法在一直在那个地方这样子、嗯、对对 对,
對，日本所谓遍路这个文化、哦、其实应该说台北四国遍路这个遍路文化并不是台湾所独创啊、
嗯、
不是那个时候所独创，其实遍路这种方式哦，在日本其实是算是他们一种等于是复制，它是一种复制日本他们通过复制的方式，那因为四国以前一开始是四国遍路，那因为以前那个时代其实要到四国去走一个多月，然后其实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在日本很多人他们可能没办法去四国、
嗯、
他可能就在他们的当地的地方去做一个比较小型的
什么什么遍路这样子，
对 对, 對、哦、可能小型的那种，他同样也是一样，就是用譬如找88个地方、
嗯、
然后去设置，也是他通常是用石佛的方式展现说原来的庙宇的那个主尊的佛像、嗯、然后或者是干脆就在同一间庙里面摆的88尊
哦，
八尊，然后那信众就可以到那些庙一尊一尊去拜
哦，
所以像这种两种复制方式在日本其实很多，
嗯，
然后也不只是四国，还有说是以观音为形象的西国
啊、
西国遍路啊，所以也就是那因为当时台湾在日本是日治时代嘛啊、所以有那五位的就是这个非常虔诚的算是日本在台湾的人，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去把它复刻在台北里面了、嗯、所以同样的在台北，其实在台湾也有在其他地方也有那个西国的，因为西国33尊比较好复制、嗯、
这个88那个三尊，
但是它的四国遍路这个88尊石佛的这个系统，它大致就分两种，一种是会四散在各让你绕一整圈、啊嗯、然后一种就是统一在一个
寺庙
集中、嗯、然后你可能拜一圈就结束了这样子、嗯、在台湾很珍贵的是它也有这样的复制，一个是在台北它会有集散的地方嘛、
嗯、
就是聚散在各个角落、嗯、但是在花莲它就是统整在同一间，
就是去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88个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對、哦、它就在花莲的清修院、
嗯、
对对对对，所以那边一整圈就老完
了。但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哦，就像刚刚讲的，它是日本的一个文化，它的模式，但是他如果对这个信仰或他对于这些大师很敬仰，他也要来做一个修行或一个朝圣的话，他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
对，
然后这些东西就留下来了，然后之后哦原来这边也有一条，就像人家讲它是复制过来的，然后它也有它的历史哦、嗯、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我的命我的心将在那些探险里遗留下只我和自己，我的爱我的心像寒冷的一
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委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经营 IG 有小布旅行的小布来到节目当中。Hello， 小布。
哎 ，Hello， 微微你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小布。
接着呢，邀请到的是在 YouTube 哦经营艾伦又去爬山的 Alan。
嗨，大家好，我是 Alan。
刚刚邀请到小布跟 Alan 我们聊到是在台北的新四国片路哦。那我想听众朋友会蛮清楚了解到，就是说啊，当然它是一个有宗教色彩的路线，然后缘起是在日本四国，但是并不是人人都会去四国，然后还走了一个多月，要走这么远。那如果你在早些那些年代哦，信仰很看重的人，他会觉得说，哎，我有一些想要朝圣的，我有想要去这个追寻的，那我就把这样路线去做一个复制，用不同的方式哦，就等于说一个替代的方案，但是他一样保留他的刚刚讲到，哎，88个石佛嘛，88个寺庙，然后现在变88个石佛，然后我以拜石佛的方式，就像我已经拜过这个寺庙的这种意象来完成。那这件事情在台湾也有，刚刚小布也有提到，就说一个是在台北嘛，是以石佛的方式散布出去，那另外一个是在花莲，等于说在一个寺院里面是88个集中在一起哦。我觉得这个算是大家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有些寺庙啊，哦，我们有时候去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石佛，但你也不知道那个石佛是谁，然后那个石佛的意义是什么。那回到我们讲的台北新四国片路哦，刚刚有讲到是从西门町出发嘛，
对，
要开始走，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说有一些石佛现在不在那边了，他可能因为都市计划或者是总规过了个久，一些石佛看起来也看得不是那么明显，
对，
欸，所以小布自己走这条路去尝试走的时候啊，尤其是想讲说从西门町出发，其实离我们公司蛮近的，我们公司在西门町，对，从我们这边出发，那个石佛现在样子怎么样？是真的有看到那种，是真的找得到吗？还是说有蛮多其实就是不知道他去哪？疑似可能在这，但是据传可能也已经被移走了这样子。
目前影片拍出来的就是我们有 比较简易版本的，就是从西门町的天后宫，然后再到圆山的护国禅寺，然后再到新北投站的那个普济寺，那这三个地方的石佛是非常完整的，对，然后甚至上面写第几番，然后它是什么样的佛，是释迦牟尼佛还是药师佛，然后它就是形象也非常清楚，保护得非常好。然后甚至他是相对应的哪一间寺庙，就四国的哪一个寺庙、
哦、他写得很清楚，
对，他写得很清楚。然后因为四国以前是四个国家，所以叫四国，然后他甚至会记录以前旧的四国的那个国名，比如说他是赞岐，他是阿蒲国这样子之类的，诸如此类，他上面都刻得很详细，甚至有多一点记录的，他下面会记录是有刻上贡献者的名字、
哦、
就这尊石佛是谁认养、不认说认养，就是
在这边
供奉他的、
哦、
对对对，就是我出资赞助建这个石佛的人、嗯、对，当时的人的人名，对、会记录下来。那其实他像台北天后宫好了，他其实是会有一段历史故事的。他曾经是过去日本时代的时候是弘法寺，但是在清朝年代的时候又是新，其实它随着朝代的更换好了不同，它
有不同宗教注入。
对，那有趣的是，其实台湾人很大的包容心，他不会说哦马上把你拆掉或毁坏这样子，他可能就是先把你收起来，
所以那些没有摆出来，
对对对对对，他只是收起来，然后所以那些石佛可能是先藏在仓库，不知道，然后或者是说因为日本人离开了，宗教信仰不同，跟文化不同，所以可能台湾人会不知道那是什么
哦，
对，但是还是先把它收起来这样，因为想说这是佛祖嘛，
对，虽然可能我们是不同路线的
对对对对对，拜的佛像不同这样，信仰不同，但是后来大概慢慢知道有文史相关，慢慢知道之后，或者是说弘法大师的关系，慢慢有一些因缘，然后让他就是从仓库里面出来，
他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什么原因。
对对对，他是有被放在一个区域的，对，所以我们现在去的时候，其实探头看都看得到
啊。
对，那天后宫的话会有两尊，就是第一号跟第一番跟第二番石佛这样子。其实它是一个蛮重要的据点，因为它是开头。
哦，对啊，
对对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有被寺院收起来还算蛮好，至少那个点还在，至少它还是一个宗教的场域啦。不过我想因为在台北，我们想象当中感觉很多地方应该都已经被改成，例如说可能这个大的路啊，或盖捷运啊，
都市计划，
对对对，所以应该有很多它本身的那个位置就已经是例如说别人家或者现在的大楼吧，
确实
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现在的位置跟当时日本时代的位置是确实是相差蛮远的，但现在有一些透过，当然感谢一些山友的记录，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说哦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还散落了一些比较零星的石佛，除了寺院里面收藏的，对对对对，那比较零星的石佛，它当然保护起来就会稍微比较稍微模糊啦，就是
蛮久的啊，
对
对 对。
原本在整个台北，包含那个台北的市区，然后芝山，然后阳明山、北斗这一区域有非常多，就是沿着路线有非常多的石佛，那会有很大的变化，除了都市更新之外，那特别是在阳明山，其实阳德大道以前是石佛，大概每隔100公尺一两就一尊。
好吃哦，这么密哦！那现在阳德大道什么都没有吧？
对对对，那其实除了都市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因为当时就是这二次大战结束，然后就是日本人他们回去，
离开了嘛，
他们回去很仓促，当然也有一些是一些土地变更，然后变成私人或是官方的一些地方，然后就石佛稍微也不是整个都拿手，是移开一点点，
转个方向之类的，
往里面推一点点，所以说到私人领域里面，就有些会有很多是找不到、或者是私人收藏，但是有很多是被拆掉了。
是除了做文史的有在研究，刚刚讲到山友也是一块嘛，因为毕竟大家平常可能一开始就是哦，我习惯去阳明山爬山啊，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看起来以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好像怎么被拆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大家也不要想说被拆掉 心里会觉得啊，怎么有点可惜或什么？但我觉得拆掉本身也是历史的一块嘛，就像刚刚讲，可能有一些某一些原因，
对，
就是时代的不同啦，不同的需求，所以它被移走了，或被移掉，甚至你可能也不晓得它去哪里。那尽管我们现在去可能看不到啊，我们顶多只能知道说他们曾经在这，但是也可以去思考啊，包含这一条路线，就像刚刚讲的，有时候就是我们平常有些人去上学啊、上班的路线，哦，原来以前这边是他们很重要的一条路，因为我觉得刚刚小布还有 Alan 哦都有提到说，今年是那个100周年嘛，其实刚好就是一个凑整啊，一个凑整，有规划在四月的时候要再带，就是可能也对这条路线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走这条路，
因为我刚好看到那个石佛亭上面是有刻就是1925，然后4月14号是他们开工的典礼
哦，就是有点是说启用开始做
启用，应该是说石佛都建好了，然后就是一个开光仪式，就是这一天这样子。那算了一下啊，刚好100年了，就是今年哇，就是那种很震撼，对，然后
这么凑巧，
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4月办这样的活动，
就很有纪念意义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当初他们也是在4月份那个时候去开光的，
然后大家也真的走了一次，
对，走了就带大家一起走了一次，然后之后就是之后他们过了几年都有一直在走这个边路的活动，都是在春天跟秋天
哦，
就是气候比较舒服啦，因为夏天爬山真的很热，对对对。那我就希望想说，因为我的影片发出来之后，其实得到蛮多观众朋友的询问，就他们说啊，这条路到底怎么走啊，或者是哎要怎么去啊，要看什么啊，然后所以我甚至把路线拍得很详细，然后使用的交通工具我也分上下集把它讲完，这样子就是希望好好清楚的交代大家，那让这个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子，对对对，
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然这条路线是始终存在嘛，只是不同世代啊，或者是大家这边都市街景的一些变化，让它有不同的样态，也许以后还会有一些全新的改变，也说不定。
对对对，
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如果对文史的主题有兴趣，或者是你对这个宗教的主题也感兴趣的话，其实透过这个短短的时间去走这条路，还蛮有趣的。实际上规划的那个路线啊，就是说当然走我也可以走很快啦，但我可以慢慢走，
对，
它是我们如果分段进行会需要在台北会需要走多久啊？
我目前规划这2天都是一天是简易路线，然后一天是近的路线，都是一天可以完成的，那我们两个实际去走过，就是用那样的交通工具然后去走一遍，
等于说从早上然后一直到下午月末下午的时间结束，
就说太阳下山后就会结束了，
就刚好一天，
对对，刚好一天，那简易版的话就是我希望就是可能平常真的没有什么在爬山也没什么走路的，他真的就是平常就是坐交通工具
就散步的那种，
对对对那我规划这个简易版路线他真的就是坐捷运，我们就一起坐捷运去，所以第一段是先到西门町嘛，我们在西门町集合，然后就在台北天后宫，因为他都是出捷运站大概走三五分钟就会到的地方，对，然后我们就在先到天后宫，然后拜一下妈祖，天后宫主事现在是
妈祖，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
在地生活，
对对对，在地我们还是要跟他打一下招呼，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去看一下是否这样子，对，那下一站的话就是那个圆山捷运站，那它也是2号出口3分钟就到了，就是护国禅寺，那它在它的山坡上面就会有一区，那个地方也是现在能看到最多佛的地方了，对不对，它有一整圈这样子，就比较我觉得算是很珍贵
的，
然后又完整的，对。然后接下来就是直接就捷运了，又回到捷运站，其实蛮舒服的。然后再一路哇，就坐到新北投捷运站，对。当然，新北投捷运站这个地方要走去那个普济寺，稍微有一段小小的距离啦，那中间会绕到一下那个地热谷，因为地热谷在过去也是一个点，只是现在已经没有师傅了，对，然后师傅不知去向，
不知道去哪了，
对对对，
曾经在哪儿，
对，曾经在那，那我们也可以去地热谷绕一下，那我们就去普济寺，那普济寺有第88尊 对，所以它刚好是一个结尾。对，所以就是从台北天后宫，然后到普
只是我们省略中间很多个，
对对对，
有些也很难找了。说真的，就像刚刚的，有些就是你如果要用步行的，就是也蛮困难的。从现在的路线，
对对对，
那进阶就会比较搭捷运就少一点，应该就是比较常靠腿了吧？
靠
脚力。
对，因为进阶路线的话，我们会先绕到那个建南路捷运站这个地方、集合之后，我们直接上正院禅寺。这个上山的。大概上山的路线大概就十分钟了，但就走楼梯哦，稍辛苦这样子，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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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从那边下来我们就骑脚踏车，过自强隧道，但自强隧道那一段我们是要用牵的，因为它
不能骑，
就不能骑，对，然后绕过去之后，我们就其实就到
算是士林区了，
士林区、对对对，士林区，
因为下站是在芝山岩。
对，下一站在芝山岩，对 对, 對，所以我们就是动物大学那边休息一下，做一个中继站，那我们就上芝山岩。对，那芝山岩上面其实已经没有石佛了，但是它留下一个很珍贵的是石佛亭。就当时会有一尊石佛，它可能放在地上，就有些时候是放在地上，有些它是会有个小石亭的。对。
一个把它遮风避雨的地方
框起来，有点像土地公庙那种概念，只是它没有墙壁，它就是四根柱子，然后一个小屋顶那样子。那至少让就是粉丝们或者是想来参加的一些辩论者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记录，就是说、原来在芝山岩是有这个东西这样子。芝山岩结束之后，我们就再骑脚踏车回到捷运站，对对对，然后就接下来是坐到那个
北头，然后上龙云寺，
对，上龙云寺。那龙云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去查找出来，就是现在就是有收藏起来的一尊石佛。那平常比较稍微难去到的地方，这样子，对对对。结束之后，我们就会上大师岩，也是在北投那边的大师的一个地方，这样子。那它一样是要爬山，稍微有一点点手脚并用，所以就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辛苦一点点。对，那大师岩也是过去就留到现在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弘法大师最后他们走完这个辩路圆满的一个点，蛮重要的一个点。那现在也很有名的就是那个大师岩旁边那个台湾幸福寺就在同一区这样子，
所以大家经过那都不知道那边有这个。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布跟 Alan 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
谢谢啊，谢谢大家。
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每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陪伴大家。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哦，要好好把握时间，要出门的要扫墓的要休息的时间也不多了哦，时光宝贵，持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啦。微微其实在正声台北调频台有非常非常多的节目内容如果不知道怎么搜寻的话呢，欢迎大家在脸书上面也可以找到微微的粉专，我的粉专让你打 DJ 微微英文的 DJ 然后微微你后面可以多打几个字DJ 微微应该就跳出来了吧然后 IG 也有，可以看到我们更多完整的节目资讯跟收听方式。当然持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让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见啦。
多分私じゃなくていいに余裕のない二人だったし、気づけば喧嘩ばっかりしてさごめんね、ずっと話そうと思ってた、きっと私たち合わないね、二人きりしかいない部屋でさ、あなたばかり話していたよね。もしいつかどこかで会えた今日のことを笑ってくれるかな、理由もちゃんと話せないけれど、あなたが眠った後に泣くのはいや、声も顔も不器用なとこも全部全部
もきっときっときっときっと色褪せる。私ばかりなんて言葉もなくなった。あんなに悲しい別れでも時間は経っては忘れてく。新しい人と並ぶ君はちゃんとうまくやれているのかな。もう顔も
在校園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东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电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